好，早安，我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哦，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好，今天天气呢依旧的是非常的稳定啊，蛮好的。然后只有东半部地区呢有些零星的雨势哦，大概 10% 到30%左右这样的雨势，那其他地方的话呢都很好。那空气品质部分的话呢，大概是在北部地区哦，北部跟竹苗会有一些呢局部的时间哦，这个短时间局部地区呢是橘色提醒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其他地方的话呢风速哦，因为来的比较大一点哦，那所以呢这个扩散条件就来的比较好，所以剩下这个北部跟竹苗地区。好，那我想大家最关心的会是接下来的明天开始清明的连假哦，天气只有在第三天的放假日是礼拜天，礼拜天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封面哦影响，所以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话呢会有一些飘雨哦，如果说你想出去玩的话呢可能稍微的这个注意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就避开礼拜天。好，但是如果还是一样，那就连续假期嘛，可能出去玩了好几天，那就带个雨具比较保险一点，大概是这样子哦。那其他的天气状况其实都很好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有非常棒的春假的假期，要出去呢走走村啊，感受一下。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呢这个相关的天气情形，在这边啊，尤其在连假的开始呢，来跟大家做一下说明啊。那只有再有封面的话呢，就是下个礼拜四了啊，这个下个礼拜四呢才会有一些封面影响台湾。好，所以呢天气都还不错，但是当然了，这个水情就还是一样吃紧啊，尤其是在礼拜天的时候呢，这个些微的雨势啊，目前看起来对于中南部地区啊，不断的现在呢都是什么减压啦，什么夜间停止供水啦，或者说呢这个减压供水等等啊，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哦，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的这个节约一下，那当然对政府来说还是应该有更积极的作为啦哦。好，那这是有关于呢跟天气讲到的部分。那接下来看的话一样是这个疫情这个疫情全球呢是拉警报的。在今天的话呢终于这个熬不过去了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昨天呢召开全国的记者会，宣布进入呢再一次的全国封城哦，所以呢这是一个蛮重要也很为难的一个决定哦，所以马克宏呢特别用召开记者会的方式去说明呢，目前的法国的疫情确实是严峻到啊，他们必须要这个所有的就是说他们的时间点是定在礼拜六哦，等于是在这几天是复活节的假期，对他们来说一个蛮大的假期。好，所以呢这个等于是让他们度过这个复活节的假期，然后呢选择你要去被封锁的地方哦，因为他们接下来封锁要封锁四个礼拜，等于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移居到什么地方呢来进行相关的隔离跟封锁哦，那所以呢等于是让大家移好了该动的都动完了然后呢礼拜六开始进行了为期四个礼拜的全国的大封城那这个大封城的概念当然就是进行一些晚上的宵禁，然后的话呢尽量的这个禁止移动然后包括了像学校也都停止上课，除了大学之外我说各级学校呢也关闭改为线上的授课等等，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它的第一个方式就让大家避免移动。那再一个的话呢从4月10号开始16号开始就是说呢希望年长者都可以来施打疫苗所以呢这个60岁以上的4月16号开始施打疫苗，50岁以上的话5月15号施打疫苗，他希望呢陆陆续续接种，看看有没有办法让这个法国用一个月的时间很强制的全国封城这个减少移动，再加上大量的注射疫苗呢能够渡过难关。好，那会因为这样的关系是因为这个疫情持续的上升法国已经连续好几天这个都是全球这个排名疫情第四严重的国家了，而且呢就单日来看的话也是。好，所以就今天来看的话呢状况一样的是蛮不妙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最严重的国家依旧是落在巴西。巴西的话呢接近9万人这个89000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而且死亡的人数呢也是升高，3900多人呢死于新冠肺炎一天那接下来是美国单日的话呢63000多人感染新冠肺炎，也有1000多人死于新冠肺炎。好，所以呢这个是 巴西、美国，那接下来的话呢，印度其实是高于美国的，印度是7万多人呢，这个感染新冠肺炎，不过它的死亡人数相对来说比较低，几百人。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法国，所以法国目前的话状况蛮严峻的，它是单日新增呢有41000多人，所以呢是巴西、印度、美国、法国，这个大概来说是在今天疫情最严重的依序的几个国家哦。那其他的话呢，其实在各个地区也都是，像就美洲部分的话呢，除了巴西、美国之外。的话呢，阿根廷啊也是已经破万了，他今天连续两天啊都是呢破万，他今天是16000多人。感染新冠肺炎啊，那这哥伦比亚也有8000多人。好，那另外的话呢，在法国所在的欧洲，法国最严重。那接下来的话呢，波兰其实呢也不断的这个急起直追哦，它已经3万多人，已经连续两天了吧哦，都是2-3万人呢单日感染呢这个新冠肺炎。那意大利也有23000，德国呢也有20000哦，所以这几个国家的话呢，这几天的数字都还很都蛮吓人的哦。那另外的话呢，俄罗斯、捷克、西班牙都有8000多人单日感染。荷兰、罗马尼亚、这个匈牙利都有6000多人单日感染，所以呢，这些国家，要么就是很严重，要么呢，也就是他们的疫情都在上升的趋势当中。好，所以整个的欧洲呢，今天单日感染就有22万多人啊。好，那再来的话呢，亚洲地区除了印度之外。印度我们刚刚讲到单日新增是72000多人嘛啊，那它这个周边的什么巴基斯坦啦、孟加拉啦，也都是这个疫情升高到了差不多3000-4000人每一天。那另外的话呢，土耳其啊，这个在中东地区啊，这个欧亚的等于是交界的这个土耳其39000多人，所以它的这个飙升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那 OK， 所以中东地区包括伊朗已经连续两天也破万了啊，所以呢，伊朗是10000多人，那土耳其是39000多人。那另外的话呢，像是什么约旦啦、伊拉克啦，也都是6000-7000人。那再来的话呢，东南亚地区啊，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话呢，菲律宾啊，这个6000多人单日感染；印尼的话呢，5000多人啊。所以我们昨天呢，又有6个境外移入啊，有些呢就来自于印尼啊。不过我们昨天境外移入最诡异的是一个是从美国回来吧，这个叫做境外移入吗？我是真的觉得我们现在反正好像有点不管他3721了啊，都叫做境外移入了，因为他是1月3号从美国回来，持着阴性报告，然后呢3月29号呢从台湾要离开，等于在台湾呢待了快要2-3个月的时间，72天，然后要离开的时候呢做了检验，哎，发现是阳性。那所以那么长的时间，你说他是在从美国回来以前就感染了吗？这其实真的是可以潜伏到这么的长，还是现在呢这个疫情中心说法说他可能是时阴时阳哦，所以呢拿着进报告回来的时候呢是阴性哦，那事实上他是阳性。总而言之呢，就尽可能要去讲说他不是在台湾内部感染了哦，但是这个部分真的是还蛮起人疑窦的。其实不只是呢这一起这个美国的，前几个礼拜也有那种从法国回来的，也是一样，去年底就回来了，然后呢这个3月初要回去，然后呢去年回来就阴性嘛，因为能回来都是拿阴性才可以回来，回去的时候呢变阳，然后都说他是在法国的时候感染了。我是真的觉得这部分就是当然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社区感染并没有大爆发也没有到那么的严重所以先前几个零星的群聚也都大家呢很控制得宜那大家也都戴口罩了所以呢可能大家也就随防疫中心怎么说就算了否则的话，如果说真的是可以潜藏70几天，或者说呢时阴时阳时阴时阳，而且每次进到台湾都刚好阴，然后呢出去都刚好阳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应该要去做一些惩报吧就是对于研究这个疫情来说的话呢，这些诚实的资料跟证据都会有助于我们去面对呢接下来疫情跟下一步的疫情了好，所以呢这个讲到是我们的疫情好，那所以呢不论如何是不是台湾呢还是潜藏了一些社区感染，我认为是了那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至少目前还好都没有大爆发。那再来的话呢这个境外移入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了，就是说一些像是印尼啦、菲律宾啦要稍微的注意，是最近呢比较这个长以这个从外面这个进来台湾的部分。好，那在今天的话呢，东北亚部分的这个日本这个有疫情升高的趋势在这个今天的数字看起来是1900多人，接近了2000人了那这个南韩也稍高506人，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就是在今天亚洲地区呢有18万人这个单日新增感染。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呢，现在就是昨天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消息啊，昨天境外移入六个人，那再来的话呢，大致来说平和，所以啊，今天的话呢，台湾跟帛琉之间的旅游泡泡呢，今天首发团启程啊，今天下午呢2:30啊，这个飞机要出发啊，那所以呢，陈时中也是会到机场去，去了解状况了啊，那因为出去的话呢，都要做核酸检测嘛啊，那但是这个首发目前虽然满的，但接下来看起来所有的旅行团呢都哀哀叫啊，这个订购的不到50%。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这个相关的疫情啊，也讲到了台湾在今天的话呢，台帛之间的旅游泡泡首发啊。那虽然呢，第一架啊，这个载了大概是110个人要出发啊，但接下来的话呢，说是就其实真的是就去旅游的啊，这个大家意愿啊没那么高，卖压非常的沉重了啊，说50%都还是算多的啊，这个是雄狮说啊，他们说大概接下来后面还有50%。但是呢，其他的旅行社大概卖不到30%，甚至说呢，有些旅行社哦，到了第二班航班就已经呢派自己的员工哦，或是呢让亲友去哦。那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回来其实说半天还是要这个隔离5天，然后呢这个自主啦哦，说什么就是要自主管理等等啊，就是还是比想象中的来的麻烦啊。那再来的话呢，团费很高啊，这个团费呢7万到9万啊，是大概平常团费价的。这个一倍以上啊，那因为呢，这个在帛琉相关的限制也还蛮多的啊，那所以他们等于是各个相关的这个旅游的这个产业链都把他们每一层，不管是这个交通啦、餐厅啦等等，都转嫁到这个团费上面了啊。那不管是台湾的或者帛琉的，通通都让这个团员吸收。那所以呢，看起来的价格就非常的高啊。那所以呢，现在。这个旅行社也想办法，好像说在帛琉部分也开始调整一些住的饭店啦，调整一些去吃的这个餐厅啦，调整一些去造访的商家啦等等啊，就第一波的话呢，都是那些比较贵的啦啊，什么5星级的啦啊，所以搞得这个团费啊，这个大家根本看起来就望之却步啦啊。那所以呢，一个是团费贵啊，一个呢是还要这个居家啊，等于是隔离检疫等等啊，蛮严的，其实比想象中的来的严。那当然也是以防哦，还是以这个。防疫为重嘛，也可以考虑，可以理解了啊。那但是呢，这么的高，那还要再开放，那所以当然这个人就越来越少了啊，大概是这样的关系。好，所以呢，这个是台湾的旅游泡泡。不过不论如何了啊，这个可以是旅游泡泡，可能也是。太早开始了哦，整个的气氛或者说这个准备哦，都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哦，这个放心啊，因为你去看国际来说也是这样了啊。那所以呢，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讲到呢，这个 AZ 疫苗到底安不安全，因为呢就在昨天哦，这个德国他们的一个这个柏林邦再次宣布呢，他们要停止啊，对于呢60岁以下的人施打呢 AZ 疫苗。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最主要是他们说，事实上呢是16个邦哦都有开会来讨论，但是呢，这个柏林邦呢，率先公布啊。那为什么讲60岁以下？所以这个讯息现在有一点点混乱啊。这个先前还有讲说呢，是不是年纪太大的不宜施打？但现在呢，那个是针对一开始的副作用，后来呢血栓发生之后哦，这个大部分的副作用似乎都出现在60岁以下的哦。所以这边讲到说呢，德国他们说呢，在最近31起的血栓事件当中啊，死亡事件啊。31件事件呢，有9个人死亡。然后呢，中间的话呢，除了有2例之外，等于是有29个人都是20岁到63岁的女性，而且是女性啊，所以年轻女性。OK， 好，所以呢，柏林邦为了这个预防这个避免在整个消息确认这个相关的科学证据消息确认之前有更多的民众丧命所以呢，等于是先暂时停止呢在年轻的女性身上施打。那事实上呢，不只是德国。今天看到呢，像是在加拿大啊，这个加拿大呢也表示他们呢也得到这个同样的一些这个数据，看起来呢他们也担心，所以停止向55岁以下的民众这个提供 AZ 疫苗施打。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他们呢似乎对于年龄甚至对于性别这个担心跟血栓有关，至少就数据来看是这个样子。好，不过这个在昨天的消息出来之后，德国跟加拿大之后今天的欧盟这个针对是这个事情呢，他们的药品管理局 EMA 特别是 说呢，到目前为止，其实呢，这些专家正在进行跟血栓的关联性的调查的专家说，没有发现特定的危险因子，包括跟年龄在内，跟性别在内，那但是说他们的完整的报告还没出来，还在进一步调查，但是先针对这个大家问到说，德国他们呢这个暂停这个对于60岁以下的施打他们的看法怎么样了那所以目前的话呢，欧盟的药管局先是这样子说但是详细的内容的话呢，可能还要再等进一步的报告出来那所以呢，如果先安心起见，那就先暂时不要施打这是欧盟的几个国家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包括疫情升高，包括疫苗呢，还是有点点这个不是那么稳定的这个相关消息，也因此都让。这个经济的复苏跟一些相关的解封这个到底该解封该趋严，我们昨天也才讲到这件事情显然的都逼得每个国家每个政府必须要做出一些很为难的决定。好，所以呢，在这样的状况底下的话呢，欧美股市也就是涨跌互见。好，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在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跌了 85.41 点，收在 32,981.55 点，跌幅是 0.26%。NASA 指数上涨了 201.48 点，收在 13,246.87 点，涨幅是 1.54%。 S&P 晚能上涨 0.36%， 另外呢，费城半导体涨了 2.64%。 好，这是呢涨多跌少的美国股市因为呢昨天拜登宣布了好消息，基础建设2兆多。好，我们待会再来讲详情。好，那再来的话呢，目前看起来欧洲三大指数呢都是下跌那所以跟这个疫情当然是有关系的。这个法国下跌了 0.34%， 英国下跌 0.86%， 德国的话呢几乎平盘它跌了 0.27 点。好，那讲到呢这个欧洲除了疫情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是他们呢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类似像我们这个什么 Uber Eat 啦，这个 Foodpanda 等等所以他们这个有个美食的外送平台叫做户户送 Deliver Room 等于是一间一间的送这样子的意思了但他昨天呢在伦敦的股市呢首次公开发行 IPO， 结果出师不利，股价大跌 26% 好，所以呢这个有点惨那另外的话呢，像是这个银行类股跟能源类股表现也不好所以呢整个的欧洲股市呢看起来表现不佳，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回过头来看美国美国的话呢其实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大涨的啦，因为昨天的话呢拜登宣布了好消息他宣布了虽然没有先前传到的3兆这么多，也没有呢在前一天还讲到有一说是4兆那最后是说2兆左右，但2兆还是很多2兆大概折合新台币是57-58兆左右所以呢真的是可以跟我们吃个这个几十年了所以他们公布这个基础的建设计划蓝图，那因此呢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整个这个各个类股几乎都是呢纷纷的上扬。那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内容这个拜登说他是想要创建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弹性最具创新的经济愿景，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会创造呢大概有数百个高薪的工作，还不是一般工作是高薪的工作。是什么呢？马上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在昨天呢选择在了匹兹堡这个发表了一个演说。那匹兹堡的话呢算是美国的工业大城所以我想选择在这个地点有它这个意义在也是宣示一个工业的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的这个大的工程性的这个再出发所以他会许诺他的整个的演讲的名称就叫做重建美好的未来所以呢这个计划会在未来8年之内呢投资了这个50几兆台币那么多的钱那个内容的话呢这个琳琅满目了那但是大部分的一个呢是交通建设所以基础的交通建设跟工程这边呢就会花6200多亿的美金，那当中的话呢要翻新说长达这个32000公里的道路还有公路，还有对数以千计的这个桥梁啦进行维修啦这个一些呢联邦的公共运输啦，如果你去美国你会知道呢这个美国他们的一些公共运输，像我们其实在城市里面这个什么不管什么地铁啦这个捷运啦都非常方便但是就美国来讲或是巴士但是美国的话呢除了跨州之间的什么灰狗巴士之类的在城市里面的话呢其实他们多半还是开车。 很少人会喜欢去搭那个什么巴士哦，那有些捷运地铁哦也都看起来蛮破蛮旧的哦，那所以这些部分的话呢都是他们在目前要这个加入翻新或是去新建哦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公共工程跟交通运输里面的重大的一环。那另外一个的话呢也让大家呢很关注的哦，是他打算划中间的另外的500亿在有关于呢半导体的部分哦，想要专门提供给半导体。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这个影响所及当就是这段时间美中之间啊，这个在半导体的这个部分呢展开了很大的一些厮杀啊。其实目前美国最担心的啊，这个中国大陆超越他们的部分其实是在比较高科技的制造业这方面啊，资通讯产业啦，半导体啦， AI 啦啊，这些部分5G 啦、哦、那事实上这个部分确实中国的表现的势头也很强、哦、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拜登打算要拨款500亿、哦、来促进美国的晶片产业。那相关的内容、哦、这个更详细的部分的话呢还有待他们这个国会内部、哦、或者说呢他们的国务院要提出更详细的内容。好，那大概来说是这样的个轮廓。那这个拜登特别强调的就是说这是二战以来、哦、美国呢对于就业机会呢最大的投资。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呢他为什么会说是许诺是一个高薪的，会创造很多高薪的就业啊？这个我想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他会投资这个半导体啦等等啊，这些比较高科技的制造业是有关系的。那他特别强调说这个重建美国的基础建设不能够再拖延一分一秒啊，所以等等等。那我想这个部分从奥巴马跟川普那时候，我想大家如果有听过他们的演讲都听过他们如何的描述啊，这个民主政治缺乏效率，然后看到的中国大陆的硬体设备啊，这个常常这个一两个月之内哇盖完了一条桥，一个公路啊，一座大楼之类的。那所以呢，他们也非常的明显感觉到啊，这个美国在这些硬体设备当中的落后哦、啊，跟整个的城市样貌啊当中的一些落伍。OK， 好，所以呢，显然的。川普啊想要去重新塑造他的形象，也重新塑造美国啊。OK， 所以呢就是有关于拜登啊非常具有野心的啊这个2兆美金的基础建设计划在昨天公布了。好，所以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但是当然啊这个钱从哪里来啊，这个先前耶伦啊他们的财政部长就已经透露出一些讯息了啊。那在昨天拜登也说没错啊，就是透过加税啊，所以他打算的计划在未来15年之内啊透过呢各式各样的啊、哦，这个税款啊，来全额支付这个钱。哇，全额支付透过税款的啊，所以那个税，要有多少？当然原本就很多了啦，原本的美国的税啊，其实就还蛮重的啊，尤其比起台湾。那但是它另外还要再加税啊，这个加的部分的话，企业税率说从原先的21%要调涨到28%。好，所以呢，这大致看起来是。在昨天啊，这个最具有利多消息的一个啊，但是当然，就一些企业来说的话，他们也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啊，有点像是 bittersweet 啊，就苦甜参半，因为呢，加税会落在他们的头上啊，落在他们的肩上一样啊，就是必须吞下去的一个苦口良药嘛。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企业的感受。那再来一个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是昨天电动车这个相关的类股大涨，也是因为呢这个基础建设因为里面的话我们刚刚讲到很多类型嘛这个除了交通运输啦这个除了半导体啦晶片电动车这个电动车的话呢拜登也特别强调说他在这个地方投资呢1700多亿的美金专门在这个电动车的发展跟普及使用上所以呢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带动了包括不用讲这个特斯拉暴涨了 5.08%， 那另外的话呢什么蔚来汽车啦小鹏汽车啦也都是大涨啊。好，所以呢就是在昨天光是拜登的2兆美金基建行情就带动了这么多。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另外这个跟扩增实境这个有关的一些话题都是这些科技的这个大破这个巨破了一个是苹果。苹果的话呢讲到说他们传出即将在未来几个月要发布混合现实我想就是虚拟就是它各式各样的包括虚拟实境这个混合实境这个扩增实境等等的头戴式耳机。 好，所以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它的股价涨啊，这个涨了 1.88%。那另外的话呢，微软啊，他们呢也得到了美国军方120,000套扩增实境啊，这个 AR 头戴设备的合约。好，所以一个是比较像是平常这个民间啊，这个娱乐式的啊，一个呢是军方用的。那说这个交易啊，会在未来10年内啊，这个高达218亿。金额哇，这那么高的一个大合约哦，所以消息出来之后也是一样，这个微软股价涨啊，这个相关的供应商也涨，甚至呢涨到呢数度熔断之后啊，这个是供应商叫做 Intervac 啊，那这个熔断之后还涨了31.68%，好，所以呢这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订单。好，所以呢就是几个大的这个科技大厂的消息。再来的话呢，美国的大麻，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的大麻其实他们的一些立法在各个地方的州还蛮先进的有些地方的话呢是开放药用大麻因为大麻在这个医学上是证明，如果你不过量的话，其实某个程度反而可以去减缓疼痛等等等，尤其一些什么癌末的啦一些比较辛苦的这些病人。那另外的话呢，娱乐性的大麻其实呢，有点像荷兰他们也是一些地方呢是可以允许使用的。在昨天，纽约州长呢古默他签订了法案，纽约州将成为美国第15个允许娱乐用大麻，是娱乐用的所以呢，这个消息通过之后呢，推动了大麻类股呢大涨所以呢 ，OK， 所以他就说是纽约州本来就是美国第二大的合法的大麻市场所以意思就是应该是本来就有药用可以了那现在加上娱乐用。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那再来的话呢，去看看美国的一些经济数字这个在周末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礼拜的这个新增的就业报告那 OK， 这个是过去这个月的三月份的新报告出来了，因为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对耶，今天4月1号愚人节这个大家愚人节快乐，不要被捉弄了好，那这个三月份的 ADP 他们的新增就业报告呢，原本预期是500,000人，结果呢是51.7万人 ，OK， 好，所以呢，等于是比预期来的高嘛，所以呢是一个好消息。那再来像是三月份的 Chicago 的 PMI 指数这个预期是60，结果报到了66.3所以呢这些部分看起来的话呢，都是不错的消息所以这个美国大撒钱，事实上是有一些效果的啦那 OK， 再来的话呢，就是看油价这个油价的话，看起来虽然这个就是最近这两天有疫情的消息、坏消息但是有这个撒钱的好消息。那就这个油价来说的话，就苏伊士运河的消息嘛那就开通了但今天我看这个华尔街日报也还在报道说呢，虽然开通了但是呢慢慢的这个开始去疏通了他说呢没有想象中的来得快说这个苏伊士运河呢恢复通航，但是航运的乱局恐怕要持续数个月那为什么数个月呢这边讲到的是说呢其实整个的航道啦，这个什么我们都在讲什么趴车，对不对？他们这个叫破船就说你这个船要停破，就你要等着开离开啦，暂时停在什么地方啦，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航道的争夺啦等等这个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啦所以呢这些不同的想要积极的这个开离苏伊士运河的这些公司办公室目前的气氛呢都还是蛮紧绷的似乎呢都还在做一些等待 ,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事实上呢确实还没有到那么快，再来的话呢，因为接下来OPEC 他们就要讨论是不是要延长减产的这个时间限制等等所以气氛上面也还在等待所以呢在昨天油价是下跌的。在纽约部分的话呢，西德州原油下跌 2.3%, 收在每一桶$59.16。伦敦布兰特原油下跌 0.9%, 收在每一桶$63.54。好，不过整个这一季来说的话是涨了20%所以呢在这个苏伊士运河这个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其实整个的状况是还不错的。好，所以呢就是油价的话题。那再来几个呢跟国际的财经有关的话题这个一个是苏伊士运河，再来的话呢是这个 H&M 啊，这个所以就是讲到这个新疆棉的问题啊，这也是一个贸易上的，有政治因素掺杂，有这个民粹气氛在里面啊，所导致的一个贸易上的问题。好，当时呢，在连续啊这段时间的中国大陆的消费者啊这个集体的施压跟抵制啊 ，H&M 呢在昨天正式发表一个声明，就声明呢特别的强调的是，他们说呢，这个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啊，他们呢为了要这个市场，他们希望能够坚定的致力在呢这个中国的长期的发展啊，那致力在呢对于中国消费者跟同事跟业务伙伴当中呢的服务啊，所以希望能够重拾信任，重建信心啊。那但是因为这样子一个短短的这个声明里面只字片语都没有提到呢新疆或新疆棉啊，所以呢看起来呢这个大陆的这些不管是网民或是呢连官方媒体啊都不买单啊，像是央视啊直接点名说这是二流的公关文章啊，意思是说你还要在这边继续做生意啊，连这个关键的问题都不回答啊，所以还要求他公开道歉啊。好，所以呢显然的这个 H&M 啊，这一波它是为最首要的了。那其他的话呢，我相信其他的一些什么良好棉啊，这些会员都会处于一个观望，看看在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但是显然这一波啊，不管是由官媒开始，还是这个网民啊，这一波呢，对于相关这个抵制新疆棉的品牌的抵制。好，这一波呢还没有了啊，现在这个气氛也还没有消。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啊，那另外的话呢，中国大陆的消费指数啊，这个在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哇，这个是反弹力道非常的强啊，所以呢。因为他们的疫情相对平缓啦，所以呢这个消费力呢真的是倾巢而出啊。那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了消费者啊这个意识呢也是非常的抬头，尤其呢掺杂上了爱国因素在里面。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三月份的经济反弹力度啊，最近报道说呢超乎预期。这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啊，他们的制造业官方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上升到了 51.9 啊，说是三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二月份的 50.6 啊，当然也是高过50以上的荣枯值。那 OK， 先前的话呢，《华尔街日报》调查的分析啊，也说它大概预期是51.2哦，那所以这个 51.9 哦，也比华尔街的来的更高。那这边讲到说，不只是制造业啊，其实三月份的服务业跟建筑业的活动指标呢，升幅更大哦，所以代表呢这个消费力哦，消费活动呢都正在很强力的扩张当中。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呢这个中国大陆啊，目前的一个相较于全球啦，目前又面临了新的一波的疫情啊，这个压力啊，这个解封似乎太快，那现在的话呢又重新紧缩，像我们刚刚讲到法国啊，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个实际上目前是还蛮旺的，台湾其实也是啊。那这边另外一个跟台湾有关的话题是，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啊，在昨天呢公布了最新的一个贸易的评估报告啊，针对台湾的莱猪进口，他们有意见哎啊，他们有什么意见呢？他们说呢，我们在这个开放莱猪哦，虽然我们等于是在他们的压力底下啊，这个开放了莱猪，但是他说我们因为在开放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呢相关产品必须要标示原产地，所以呢具有强烈的暗示性，暗示美国猪肉存在食品的安全疑虑啊。是啊，这个大家真的是这样担心啊，哦，那但是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暗示啊？说你要求标示就代表暗示，那所以意思的话呢，就是显然的希望我们在这方面有所改善啦，啊，哦，那所以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贸易代表署里面所公布的这个贸易评估报告。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台湾其他的部分，这个什么稻米啦、贸易障碍啦、药品啦，等等等，看起来好像还包括制裁权等等，都还算是给正面肯定啦，那这个对我们来说他为什么有权力这样子指指点点？但除了他是我们政治上的老大哥之外那另外的话呢，因为美国对台湾的贸易逆差啊，这个到达了299亿美金，比起前一年的话呢，成长了 30.4%。意思反过来说，就是我卖给他的东西比较多啦，多那么多啊，而且还不断的成长。那所以显然的，他当然是有点意见的啊。那我们现在台湾是美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那这个话题回到台湾。好，台湾呢，我刚刚讲到几个，第一个就是跟疫情相关的啦。哦，那这个疫情相关的部分，包括说今天啊，这个台博的旅游泡泡啊要首发哦。那我想大家就是为了要证明说，虽然我们的疫苗啊目前看起来采购不足，然后呢施打意愿蛮低的啊，但是还是有能力跟人家这个旅游泡泡啦啊。但是目前看起来确实应该是太急了啊。那所以显然的，第一个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团费太高，再来的话呢，还是要经过呢隔离哦，回来这个自主隔离，即便说博流很干净啊，那台湾相对来说也很干净啊，但是我想大家都不太敢冒险嘛，哦，那所以呢，这个五天的回来之后的居家隔离也还是要。那另外的话，还有九天的自主管理啊，哦，那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大家本来一开始哦，消息出来的时候呢，兴致冲冲哦，那这个政府也不断的啊，哦，这个宣传啊，哦，所以呢，希望呢把它炒高哦。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呢，并不如哦这个想象。那事实上不如哦，不只是这个台博的旅游泡泡不如想象啊，哦，这个医护人员的打疫苗哦，目前也不如想象。所以呢，在昨天，陈时中这个他在防疫的记者会上面宣布这个苹果日报放在头版头条，就是呢，一开始锁定的，这个最前线的但是呢，只有施打5.19% 啊，这个接种率啊，说只有到昨天为止啊，我们买进来的其实真的不多哦，才11万，接近11.7万嘛啊，那但是的话，总共才打了10000多哦，所以呢，决定要开放啊，给这个第一线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可以打啊，包括了是任职在呢这个新冠的责任医疗院所的风险等级是一跟是二的啊，总共大概有200000人，都希望能够来打啊，但是 OK， 所以呢，这个昨天。陈时中这边的漫画画的是陈时中哦，这个说来哦来哦，进来怕疫苗哦，但是他看起来满头大汗哦，就说就刚才我们在讲的啦，这个 AZ 虽然就是不断的还是有这些就不太稳定的哦，这一些安全防护的说法哦，这一下这样子一下那样子，我相信大家还是会有些疑虑哦，那尤其刚才又讲到说是跟年龄有关，然后呢跟性别有关哦，说年轻女性等等，我想都会平添哦大家可能的不安哦，但是对第一线的来说哦，当然还是希望有防护力的了哦，所以如果可以增加更多的疫苗来源，是真的是更好的了哦。像是今天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呢跟这个疫苗有关的消息是辉瑞哦，这个辉瑞的话呢，先前就已经是它的防护力非常的高了，只是它的价格也很高，然后呢冷链技术的要求也很高，那但是它是因为它是跟我们非常要好的美国才对啊哦，所以 BNB 我们本来说要买500万剂的哦，但是现在看起来也没下文，问他为什么他们也没给答案了，也说反正就是缓一缓。好 ，OK， 那目前呢，我们要讲的是它的效果，它的防护力啊。这个最新消息就是辉瑞公司跟 BioNTech 说，他们这个新冠疫苗可以针对15岁以上啊的少年跟儿童，防护力100%。哇，这个听起来光这个数字就让人家觉得非常放心啊，这么的有自信，100%啊。他说，研究人员到目前为止。在参加这个实验的2200名的少年儿童中，没有发现任何的安全担忧。好，所以呢，这个听起来的话呢，如果说下个学期这个想要让孩子们可以很安心的去上学的话呢，显然的这个辉瑞跟 BioNTech 是非常的让我相信会受到这个欧美国家的欢迎了那但是对台湾来说的话呢，好像就变成只能够等国产疫苗了。好，所以呢，这个是消息讲到说开放给更多的医护来打，那这个医护人员就看他们是不是这个会。来替自己增加更多的防护力或是看看后续了吧好，所以这是一个相关的消息，跟疫情跟疫苗有关。那再来的话呢，就是52台这个在中天被关台之后这个52台空了4个多月，现在终于决定还是华视所以呢，这个一切呢都是照着政治剧本走这是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的标题。那确实也是了因为先前的话其实有蛮多不同的，本来有很多的这个系统业者想要送件嘛，这个频道的经营商他们比如说送环宇的啦，送一些外语频道的啦，结果的话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呢显然的就是有些政治力在底下操作了，通通都撤案 哦，所以呢，只剩下华视啊，这个是中嘉哦送了华视哦。当初其实 NCC 的主委啊非常不恰当的就直接点名，就在这个中天观台的红沙就啊可以放华视啊，这真的非常糟糕了啊。这个就裁判兼球员的感觉啊，就说你是一个很中性的啊，照来是一个独立机关，你怎么可以说你 prefer 谁哦要来呢？啊，结果而且还就依照你说的了，就是他。哦，所以这个当中你要大概说中间没有任何的一个政治的图谋，或者没有任何的暗盘交易，实在是很难让大家相信嘛。你当初说可以华视来，你说啊没有，我不是故意这样讲的，我也没有特别的想法，那为什么今天看起来就是准许上架，而且七个这个 NCC 的委员全票通过，全数这个通过呢让华视上架。那华视比起其他的这个本来要来申请的有更好吗？我想这是大家的疑问嘛。那另外的话呢再来就是说，好，那既然你要华视，那其他的这个系统业者可不可以送别的呢？目前看起来有一个他打算送，那就是这个年代集团，就电台声所属的相关系统，还有呢这个富邦泛富邦集团的台固媒体都送出台视。好，所以台视也在喊话，如果你要证明你没有特别的主意谁，那就我们也要过啊，否则的话呢，你就会说似乎呢你独的这个独中华视哦，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气氛里面，看起来台视应该会要过了啊。那但是到底整个的台视华视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部署跟盘算啊？ NCC 看起来显然的它的超然功利性是非常的不足以被人家信任的啦。哦，这个东西也包括说华视它可以被放在52台，他就说他许下承诺啊，那 OK。这个3年之内的承诺有哪些啊？因为它其实跟现在很多的其他的可以有资格放52台的比起来，显然的并不是那么让大家觉得幸福嘛。所以他就要证明说我可以啊，他就说他3年之内要干嘛呢？3年之内的话呢，员工要从160个人增加到400个人，然后的话呢，第一年就要增加197个员工，然后呢，希望他的这个播出的新闻直播的时间从每一天11个小时要增加到16个小时，然后呢，允诺说呢，3年之后要转亏为盈。哇，这个实在是太雄心壮志了啊。那 OK， 怎么样子做到？这个媒体报道是说呢，台视的员工自己都不太相信啊。但是呢 ,NCC 相信啊，这个 NCC 呢比华视员工更相信啊，这个华视提出来的承诺啊。那我想那3年之后如果做到当然非常棒啊，那如果没做到呢，取消吗？再把它踢出52台吗？真的不知道。OK， 好，那这个已经确定了了啊。这个 NCC 不管如何，反正权力在他手上，他确定了啊。这个全台124万户，最快4月初就可以看到那52台呢，本来空了啊，直接跳过的，现在出现华视。好，那这个政治力影响呢，可能不只是这个NCC 我们的频谱而已啊。那另外的话呢，在昨天有关于早教这个事情的话呢，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因为昨天的话呢。这个真爱早教的召集人这个潘宗正去跟陈吉仲见面了那中间谈半天，似乎双方并没有共识但他否认被摸头，他说还要见蔡总统。但比较特别的是这个2小时的闭门会议里面，为什么会有林非凡呢？会有民进党的人呢？那这个潘宗正说他知道有他因为他觉得他是学运代表，但他这个民进党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分政治吧。